弟兄姐妹平安，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大家的当中一起的来敬拜哈，所以呢，就是真的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可以一起的敬拜，都是神喜悦的。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何等蒙恩！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这段的时间，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当中啊，我们对有时候你会有一个我们对一些的约定啊，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约呢被这个推迟了，或者呢有一个预期的结果呢没有发生，迟迟都不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是怎样的想法呢？那就好比说，如果我们这个读过书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如果那个老师那个教授说，哎，上个星期要考试啊，你们好好的准备，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好像没有了这个事情了，都忘记了，那学生们会怎么样啊？你们有没有试过这种的情况呢？我相信都大家都会放轻松了啊，可能要很多事情要做了哈。如果老板说，哎，哇，我们要看看大家的这个业绩是怎样，但是呢却过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动静，那我们可能是怎么样？哇，这些员工可能就会轻松了，放肆一下了啊。那如果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呢？在我的亲人当中，我就试过，真的是，我有个亲人，就是他跟就是男女啊，就是跟男朋友拍拖，拍了这个谈到就是要结婚了。然后呢，但是那个男朋友就跟他说，哎呀，这是你还是等我事业有成的时候呢，我有稳定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结婚好不好啊？他说好啊，等啊，那就等啊，一年等，再有又一年啊，一年又一年的，等了超过七年以上啊，哇，这个是真的是没办法了。所以最后呢，这个感情就断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在很多的事情方面我们都会面对，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无论是我们面对这个社会啊，面对一些的这个，就像我们说了，哎呀，法律上哈，这个政府呢，就是有很多的条文都已经写的规规矩矩的在这里了，但是却从来好像没有人执行，或者呢，哎，就是一段时间啊，我们看到呢，就是慢慢这个情况就会改变了哈，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就会就走那些漏洞啦，钻空子啦就像我们之前常常的提到的，美国过去几年的那个非法移民，哇，这个弄到失控啊。那我们看到是什么像有法律，但是呢，就改来改去，然后呢，就越来越妥协啦，都零元购啊，我们就看到那个治安的败坏其实很多很多的这种的事情呢，其实都好像是我们已经在一个面对这个社会呢，我们很多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守承诺的这个社会里面哈。然后呢，很多事情呢，我们以为这个它一定会发生，但是又好像一直都没有发生我们所的理想或者是我们好像这个以后也不会发生一样所以我们呢就可能会放轻松啦，轻视啦，或者是甚至呢是忽略了。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属主的人，其实我们同样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考验哈。那所以呢，我们当我们面对特别是在主再来的问题上，或者是我们知道主会不会主再来的时候，到底是真的会再来吗？还是就是真的会要审判我们吗？哇，这样我们一讲到这个呢，我们可能就有两种不同的想法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已经好像等了很久了，主都还没有再来那所以呢，我们还是照自己的生活过了就是好像我们就不去想，不去理会。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中，我常常都说了，跟弟兄姐妹说，我们的信仰整个的救恩 是从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受死、埋葬、复活，然后升天，还要再来，每一个环节都是不能缺少的。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救恩有一个整全的认识。那我们很多时候，哎，这个主再来的问题啊，太遥远了，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这样想，那另外当然也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哦，既然主还没有回来，那为什么呢？我们就要找啊，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他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的目的呢？他答应过的啊，他应许过的，他一定会成就啊。那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怎样去回应呢？他还是在等我们吗？他为什么会还要等我们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属于哪一类啊？那是，所以呢，这个就是其实都关乎我们的一生。所以今天我就尝试在这个彼得后书里面，我们跟大家一同的来思考哈，因为我们看到彼得后书，使徒彼得，那按照教会的传统啊，我们知道呢，这个彼得写了两封信，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哈，啊，这个是过去教会传统一般的是这样的啊，这个去看待。那所以我们就照这个传统来说哈，其实他在写那个彼得后书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情况其实跟今天是一样的啊。我们都这信徒都受到逼迫啊，受到艰难的时候，都会想主为什么还没有再来啊。所以我们啊，就今天我们来思考啊，当时他们所面对的试探。当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假师父假教师出来迷惑人的时候，那我们啊今天又是怎么看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主后几十年，对不对？但是现在已经是主后2000多年了，那主还没有再来，那对我们啊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去思考啊？所以我尝试用这样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去看这段的经文哈。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思考，那其实如果你看那个彼得，我们说彼得后书嘛，彼得后书其实讲到他自己也知道他将来要走的路啊，因为他啊这个自从这个耶稣来帮助他重建他的生命的时候，他也知道他有一天他要怎么样为主来殉道。那所以呢，其实他在写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从那个经文里面呢，从他流露出来的信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在彼得后书1:12-15，他是这样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也就是说，哎，这个之前神已经把那个这个透过使徒、透过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啊，这个有关于真理了，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呢，哎，坚固了啊，就得到坚固，相信啊，然后呢，持守。我却要将这些事呢，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个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他提到要激发我们啊，所以提到要提醒我们，要让我们常常的纪念。那其实呢，你看到整个彼得后书其实都一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写这卷书他留下来给信徒最后的话。因为我们来到3:1-2的时候，他又提到了，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要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怎么样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啊。所以你看到啊，他又重复要提醒、要激发、要纪念。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当时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有一些人已经是怎么样啊，就是不看重了， 有一些人呢，是已经后退了啊，就像我们用今天的话呢，是可能已经躺平了，啊，叫我们要去纪念，哎，我们有一些人是没有纪念的，啊，所以我今天用这个信息呢，就是叫我们今天不要忘记，啊，所以呢，因为神已将他的神能，借已将他的一切关乎生命跟敬虔的事，借着他的大能告诉了我们，啊，告诉我们已经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能够认识那位荣耀的主，他这个用美德造我们的主，啊，所以呢，也把他的应许极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啊，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要脱离，啊，在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所以这些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啊，这个提醒我们激发我们，啊，那个真实的对神的真实的心，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已经在这个真道上，我们已经得到坚固了，那，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要忘记，啊，我们从不要忘记来提醒有几方面哈。第一个方面是不要忘记神超越时空他的大能，要真实生命的有限。第八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日日。也就是其实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神掌管那个时间跟空间，神是超越的神，啊，就是那，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我们的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就不再用我们的眼光去看时间，我们要改用神的眼光去看时间。圣经里面常常的提到这方面的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哈。那其实他在那个圣经的当中，在旧约里面啊，我们常常都提到这个摩西写那个这个诗篇的九十篇啊，他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这真的是在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就是诗篇九十篇四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而且也就是说。哎呀，真的是他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就是要珍惜那个有限的生命的有限，以知道我们怎样的可以去啊求神给我们怎么样。摩西叫我们怎么样，要数算啊这个神给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啊，所以我们也知道生命真的很有限啊，我们现在说活得长久的就是啊一百啊多一点，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就是跟真的是就是啊，就像圣经所说了，就是七十啊，这个可以到八十，但是劳苦愁烦了，啊，常常都是这样子哈。那所以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啊，有时候过得很慢啊，还有很多时间啊，从我们的眼光，但是就像我现在回头看呢，我就发现，哎呀，怎么的时间过得那么快了？现在有已经过了这个七十了啊，所以呢，哎，这是我们就要看，这是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啊是怎样呢？他叫我们懂得去这个抓住那个时间呢，啊，我们知道那个时间都是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思考。那所以。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时间哈，我常常都提起，跟弟兄姐妹有提过，有一首很我在我年轻的年代常常的唱的一个歌里面的歌词哈，只有他开面前面的几句，但是呢每次我在某一个地方我就停留的时候呢，我发现哎呀真的是我好像我们在加拿大。在温哥华居住，我们没有，好像我们太忙碌了，没有珍惜到在温哥华的日子。有一天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哎呀，怎么还没有真的是去多看一下这边，到底这个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地方，这边的人到底是怎样。 那个歌词呢是一个电视主题曲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它前面四句就是它 有其中有四句歌词了。他说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将要逝去，就是就要逝去的时候呢，总想挽留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让我常常都会有这样的，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来温哥华的时候，哎，香港有很多地方我都还不认识了，没有了解他的这个故事啊是怎样。那现在呢有可能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又好像如果就这样离开，哎，我是不是有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啊珍惜我们每一天，我们珍惜我们有限的生命，以致到我们如果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就知道这个神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哈。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告诉我们不要像那些当时的人讥笑神的话，然后呢他说哎呀这个这些人呢一样，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其实必定有一些教这个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啊，这个讥诮你们，哎呀讥诮我们信主的人呢、啊、哎呀你们说这个主要应许他要再来，他的应许要再来的到底在哪里呢啊，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这不其实就是说等于说哎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子啊，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啊，那他们是怎么样故意忘记啊，故意忘记，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要第一个提醒的，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像那些人一样，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怎么样这个故意忘记啊，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其实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考虑过的，不是不知道，也就是说对主的认识他也知道的，他也知道主会再来，只是他故意刻意的去不想他不理他，就是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到的。那到底什么是原因呢？是因为太多世界的事情牵引诱惑我们，以致当我们就想哎，主不要回来也没关系啊、嗯，我们不去看他也没有对我们生活有影响，我们每天都是这样过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会陷入那种我们固有的经验法则里面去思考问题，而且就都是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们不会去想。但是我们要换一个眼光来看神的时间跟空间啊。所以呢有一位这个二十世纪有一位啊那个啊 Thomas F. Torrance 啊，就托马斯托伦斯啊，他呢其实这个苏格兰的一个神学家哈、啊、他其实他的理论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空间跟时间呢啊是上帝创造的，他有能力随心所欲地去支配他们。而、啊、这位苏格兰的神学家呢其实当然你知道他在哪里出生吗？他的父母亲都是宣教士，内地会的宣教士，他是在中国四川成都出生的，所以在中国住了十几年哈。那所以呢就是你会看到他后来这个成为一个很在那个神学领域里面呢他有很大的贡献哈。啊他因为他把那个这个时间空间他的这个主权，然后他这个神的伟大，就是他这个掌管超越时间空间的神竟然进入到这个人类的时间空间里面，那就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呢啊，去让我们去能够有机会认识神，然后有机会去啊，真的是跟神建立关系。然后呢所以他就是他这个强调的神人的这个两性，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个是没有冲突的，他在这个神学上在科学上都可以去 去讲明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思想哈。那所以这个其实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在当中，我们也要来到去看待这样的，当我们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都是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会能够更加的体会到，那我们人的有限在有限的时光里面，我们怎样去这个看待这个事情的发生，那为什么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其实神都知道，神一定有他的能力去帮我们来解决。那第二方面，叫我们不要忘记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宽容的恩典。宽容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要悔改，我们不纵容那个罪恶。也就是说，他在第九节他告诉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是主的应许还没有成就。到底是他不能做呢？他没有，他是怎样的情况呢？有人以为他是在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叫我们能够去悔改。那所以这个我们如果，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想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曾经也是这样想过的。既然上帝呢是掌管宇宙不受时间限制，那他为什么呢不快点来啊，把那些恶人呢，把那些这个做坏事的人呢，就是很快的去把他们打进地狱啊，哇，这是那种这个施行审判。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会越来越好吗？就不会再有痛苦，然后呢，我们不会再有罪恶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后来有一次呢，就是听到一个见证他突然间明白如果耶稣真的是这个听我的意思的话呢，那这个世界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在圣经里面我才发现呢，就没有一个义人对不对？没有一个义人，我们都是在罪里面的啊。所以呢，所以如果想一想，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主后的100年，他就已经回来了，那今天我们还可以坐在这里吗？我们还可以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吗？我们还可以去有机会能够得到拯救吗？那是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那种无知那种的想法。其实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时间呢不知道，只知道他掌权会更加的好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福气我们不知道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就是依靠他。因为主的心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他不是在拖延他的时间宽容其实也可以翻成是忍耐啦，连续啦这个给我们神留出他的时间空间这个就是让人有机会被挽回过来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心肠，神的爱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赶快的去悔改。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理会。神啊，你不要再回来的事情我们把它拖延我们是以为我们的时间可以掌控，其实因为我们这是人性在当中，自己的最大的软弱就是常常会把上帝的宽容 当作一个我们纵容的借口，就是我们纵容自己去陷在那个罪里面，我们纵容自己去看到那些罪恶，我们好像不关我的事啊。我们有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有一个神学的这个作家菲利Yangs啊，杨斐利，他不是这个一个写了很多有名的书、很畅销的属灵的书籍的一个作家，一个基督徒，然后对神都很认识很深。但是他怎么样？他有婚外情8年的时间。你可以想象，那个他是知不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他就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罪恶，容让那个纵容自己在那个罪恶里面走不出来。但是当然神怜悯他让他最后也坦白自己的情况。然后我相信真的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神是他的心意是要拯救每一个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所以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会陷在一个故意忘记也好，藐视也好，在圣经里面常常的告诉我们，罗马书就很清楚了告诉我们我们是有时候我们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的恩慈呢，其实是领我们去悔改的。另外他又说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说，因这段圣经我们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被称为义然后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司，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他的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愿意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帮助那我们可以去胜过的所以因为神都有给我们机会，他给我们宽容、忍耐、连续，以致到我们可以相信神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所做的他都知道，他也有能力去洗净我们的罪。第三方面，他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主再来的审判，要尽忠地活出神的吩咐。因为在第十节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烧化，地和地上的物都要消尽了。我相信我们对这个烈火不陌生，因为我们看过很多这种最近那我们自从有了这个电视这些有的资讯网上的资讯，我们就知道那个所谓的世纪大火到底是怎样的焚烧。那我们也看到那种战争的那种的爆炸引来的那种的大响声，然后震撼。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建筑都很一下就没有了。那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当他说主的日子，其实是主在圣经里面是指神要来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也就是告诉我们神一定会再来。但是他来的时候他像贼一样，彼得用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就像贼一样来，贼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来偷你的东西，对不对？那所以就是在你没有做准备的时候那就会发生所以那个是没有让我们告诉我们他是来的非常突然的，然后呢也是无可避免的，也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 神最后要来跟我们来这个要我们很多时候不敢用审判这个词，因为我们信了主了，我们都说我们要向神来招降啊，就是其实那个就是告诉我们，哎，你有没有预备好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常常都会把一些的借口呢就来告诉我们，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面对我们自己，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单单看我们的行为哈。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的有一天他会来，然后他来的时候是这样的突然，没有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了？他其实告诉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了，所以他往下面他看，他就是要告诉我们，既然这一切都要如此消化，你们这个应该是怎样，该当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怎样去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怎样的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敬畏神的生活。但我们是照他的应许来盼望这个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以他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辛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也就是说，从他后面他一直要提醒我们的啊，就是离开，他知道离开了，但是他还是要一而再再而再提醒我们，激发我们啊，让我们去纪念，就要纪念主来的日子的可怕，也知道我们就好好的去预备我们也知道主的应许啊，其主的宽容啊是要帮助我们的，是要赐福给我们的，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辛勤就是尽你所能的，尽你努力的啊，使自己呢不落在那个被沾污的那个当中啊，落在那种的罪恶当中啊，被指控的当中，以致到我们能够去安然见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彼得要提醒我们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在当中呢，其实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生命的这个无常，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有生命啊，在当中每一天的生命气息都是要帮助我们啊，都是要建立我们。所以来我们可以去怎么样思考呢？其实弟兄姐妹最近都知道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跟家人呢去了欧洲的。而其实呢，我最不想去的就是欧洲啊。为什么呢？因为那边治安不好嘛，就是刚才说小偷来嘛，小偷来了非常突然的嘛，所以我们看那个很多的视频啊，讲到那什么治安不好，每天平均啊偷小偷都有200多这个偷窃案啊，都至少超过这个250起啊，平均啊，这个2024年的数字。然后呢，还大部分都是针对游客啊，所以呢还没去呢就已经哎呀要不要去啊，怎么预备啊。然后呢就是有一种呢，因为人多啊，就是我们一家这个总共10个人去，又有大又有小，所以呢我其实是不那个不想去。但是反正就是啊，神把我们推到那边去了 把我带到那边去呢我们就去。然后呢他就要我看到很多的，在欧洲呢，你去旅游呢，就一定会看很多的教堂，天主教的教堂。我只能让我看到特别我在那个要停留在那个巴塞隆拿，巴塞隆拿呢，就是那个这个小偷最多的地方，最出名的就是那个，所以呢，那个心情就是会每天都会很紧张哈，那个，但是呢，就是我当然，巴塞是一个也是很多这个建筑很漂亮啊，我们在欧洲不同的地方也见到不同的，也很有这个真的建造的很非常的宏伟漂亮的天主教的教堂，但是我只能用一个感受就是， 看到西方这个基督文明的这个衰落，其实对我的感慨是最深的。当然，但是还是这个总是要去到那边，都就是要看教堂。在巴塞隆拿，这一定要看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标哈，就是圣家教堂。圣家教堂呢，就是这个是现在呢已经刚刚就是已经就是封顶了，今年是封顶。那现在是最高的天主教的教堂，世界最高172.5米。然后呢，而且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自从1882年开始建造，就到现在还没完工，但是它还没建好呢。就是但是你看那个图片呢，是那个今年那个这个基督耶稣的那个塔呢，塔顶那个十字架呢，已经就是挂上去了，就是封顶了。但是呢，最后还在继续的要建到怎么1934-1935年呢、啊？不过因为今年很特别啊，是因为那个建筑师呢，这个安东尼·高地呢，就是他被誉为上帝的建筑师哈、啊，他的这个建筑呢还没有盖好，就已经被列入那个联合国的那个这个世界遗产，所以呢就是。每年吸引几百万的游客去看，然后，当然最近刚刚是那个教宗也去过哈，那所以那去看，但是我不知道有哪一些人曾经去过那个圣家堂的，那我知道就澡堂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都去过哈，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对我来讲呢，就是当然它很宏伟啊，那个。它的大堂不能，就一定是很高了，很雄伟，然后的建筑啊，那些设计你没话说的了，那就是一个把一生这个高地把一生，就是都后面的一生都是用在这个建造这个教堂，然后呢，这个现在是他的逝世，今年是100周年哈，那所以呢。能够去，我想神让我去看，我就看什么呢？我坐在那个大堂的时候看到的，不单单是被那些的建筑啊，因为它整个的设计，每一个地方都有故事，是圣经的故事，所以有人说它是一个石头的圣经，用石头堆起来的圣经，就告诉我们每个地方都有那个圣经里面的故事，但是我坐在那里啊，就看，当然很漂亮，很宏伟。但是当我看到中间那个大堂前面，就是挂着一个耶稣的像。然后当我看着他的时候，那个对比就特别的，对我来讲特别的震撼。也就是说，非常雄伟，非常的精致。那种的荣耀，那种的伟大，你可以看到那个建筑的当中。但是对比的正正就是主耶稣，他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然后他身什么都没有，然后你看他的木头的那个十字架，那个木，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有一点像我们教堂的那个木的材料，也就是说，他想一想。一个这样的人，他竟然会是这么的荣耀，但是他死的时候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挂在木头上的一个这样的人，我看着这个时候，说实在，我真的是对我来讲。那个对比是很强烈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他只是耶稣，只是一个人，他死了，挂在木头上，然后如果就这样结束，我相信我们看待神是不一样的，神一定是很残忍，对不对？还没有道德。要我们去好像去献祭一样去供奉，就这样子。但是 如果他是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也是耶稣完全的神。那我就想，耶稣表明了他就是神的独生的爱子，是神自己。其实想一想，是神自己在挂在那个木头上，对我们来讲，对我自己来讲，就有一个不同的体会。也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的苦，他知道我们的痛，他知道我们所遇到的什么的这个问题，他都明白。他也同样，也就是说，神那个进入到时间空间的当中，他要让我们去跟他重建那个关系，以知道他能够在十字架上的爱，能够显明这个爱。那是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震撼。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今天我不知道，我们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都知道哈，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诚信的这个社会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那个罪恶败坏的这个世界。那但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得胜的主，他是荣耀的主啊。那以至到我们也可以靠着他来胜过世上一切的苦难。所以这个就能够更深的去体会神的爱。所以罗马书第八章37-39节他是这样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我们是特别神啊，这个来让我们跟他能够有机会，能够认识主，能够离开那个罪恶的世界，然后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而这是神的心意，神的爱，而在耶稣基督里没有隔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想，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故意忘记，为什么会故意忘记？是选择性不去想这些事情。其实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可能我们在当中，我们受了很多的伤痛，我们或者是受委屈，受骗，受伤害，受逼迫，以至到我们常常都觉得，哎呀，这是神也帮不了我，我不要去想他会不会再来，他会不会来拯救我。我们有时候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但是其实他告诉我们，这个当我体会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可以跟他重建那个关系，能够真的是有机会去认识他，这个是多么的美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在想，如果你在今天遇到了是什么的男主，或者什么的，哪怕是或者是可能是在罪里面啊，这些呢就嫉妒啦、愤恨啦、怨恨苦毒的当中，你走不出来，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其实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我们来重新的来到神面前去依靠他。我们不被那些这个人的迷惑，或者事情的迷惑甚至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迷惑我们的就像现在我才知道有一些人会关心这个什么那个什么 UFO 我的问题就是不是有外星人外星人呢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就是假如有外星人，我们是怎样面对他这里不是告诉我们，是别的，是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哪怕是有 这些外星的生命，或者哪怕是有，但是现在不叫，其实现在都没有办法那个说明啊，因为以前叫 UFO 啊，就是那种就不明的飞行物体，现在已经改叫 UAP 哈，就叫那个不明的天上的那种的这个现象，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去说明的，连这些的政府啊，或者是我们所手头上的资料，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证明的时候，但是哪怕是证明了真的有外星生物存在，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我们是他所创造的人。所以今天很多人可能被很多的世界的事情引起好奇。我最记得2023年夏令营，我们的一位讲员叫罗祖成牧师，他来的时候，因为刚刚疫情过后，他提出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面。他说那个时候刚刚是俄乌战争开打，然后大家就很怕了，哎呀，这个打起来会不会世界大战呢？会不会怕那个核子战争啊？都用核武器嘛，那个时候是威胁，哎，那个要用核武器，那所以大家都会很害怕，怎么办？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害怕这些事，好奇这些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对神的，却对神的他的再来，他的审判的信息，我们好像视若无睹，是这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我们好像是这样的心态。他说这个是对我们是最大的这个可惜哈、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怎样去面对啊？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啊，是我们啊，他的心意就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怎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以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跟神重建那个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主的宽容，如果是能够使你更加的靠近他，这就是恩典。结果，我相信一定会带来祝福。主的宽容，如果使你拖延、延迟悔改，这就是滥用，结果会带来我们要付上那个极重的代价、审判的代价，面对神。弟兄姐妹，你会怎么选呢？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自己的话语，接着你的留下来的给我们的话语，你的仆人彼得众先知的话来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有关于生命敬虔的事情。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世我们怎样的来度我们的每一天，就像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在主你的当中。主啊，求你来借着你的话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愿意我们真的是能够愿意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也让我们能够懂得珍惜我们有限的生命，好叫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协力预备好我们自己，以直到我们有一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是不被沾污，无可指责，而且是安然的来见我们的主。主啊，就求你亲自的与我们每一个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